安静在主里之者跟前，来查考那个罗马书第十三章，主啊，你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主里之者的旨意，而且按着主里之者的旨意去行，而且按着主里之者的旨意去祷告，让我们能够经历主里之者的厚恩，而且行走这个天路的时间，让我们眼睛转眼仰望主里之者，让主里之者的话语常常摆在我们的面前，也记在我们的内心当中，给我们有力量能够行出来，来讨主里之者喜悦，奉耶稣基督圣名来求啊。将用你去念好吧，第十三章。
罗马书第十三章，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深渊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
好，第那个罗马书第十三章第一节达到第七节，讲到我们与这些掌权那个的关系，而且掌权与神的关系。好，他这里讲到在上有掌权的，人人当顺服他，顺服掌权的这个人就是顺服神。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没有掌权的不是出于神，是神给他权柄，神给他能力来掌管，所以你顺服他就是顺服神。所以圣经说，人人当顺服在上有掌权，每一个君王、每一个官长都是神批准，他才能够叫的官长，才能够掌权。所以顺服他就是顺服神，违背他就是违背神。所以圣经说，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没有神的批准，没有神的命定，他不能够掌权。无论他是一个好的掌权，还是一个不好的掌权， 他都是什么？圣经说，第一，他都是神的佣人。你看那个的第四节，不单止第四节讲了一次，第四节讲了两次。他说，他因为他是神的佣人，起初是这样讲，然后他是神的佣人，也再讲，因为他是神的差役。第六节，所以这些圈起来。很多时候有些人误会说，哦，如果他觉得这个掌权掌很松，好像教一些东西是违背圣经，但是圣经说他是神的佣人，就好像基督徒是神的佣人。在第四节讲了两篇，然后呢讲了个第六节又再讲，掌权的是神的差役 ，OK， 是神的差役。换句话说，你顺服他，就是顺服神。除非一件事情，除非他讲的东西是违背圣经，而且你要很清楚的知道这样去做是神不喜欢的 ，OK。例如什么东西呢？例如两个例子，一个是但以理那个三个朋友，尼布加里沙叫了那个金像，就邀他三个朋友去拜，他就知道不能够拜，跪拜就是偶像，就是违背十诫里边的第二个诫命，所以他宁愿冒那个生命的危险来去抵挡这个尼布加里沙这个掌权的。在这个环境之下，他自己讲一句这样说话，他说神会救他，就是神如果不救他，他还是不败。意思就是说，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你不顺服掌权的，你会冒你自己生命的危险。然后你就问自己，是不是神要你去这样去做，来冒这个的生命的危险 ，OK？ 你看那个的打开那个但以理书第三章，第十六节，三章第十六节到十八节，帮去念好吧。
但以理书三章十六到第十八节，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甲尼撒，
尼布甲尼撒是掌权的。这个掌权的，按照那个个罗马书第十三章，是神所命定的。OK， 神要那个尼布甲尼撒来掌权。”
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既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
OK， 神果然来救他，当神救他的时间，这个的尼布加里撒王就明白什么东西，你就念那个的第十五节。
但以理书三章十五节，你们在听见角、笛、琵琶、琴、瑟、笙和各样乐器的声音，若俯伏敬拜我所造的像，却还可以；若不敬拜，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
他当时这个尼布加利沙王是心里边这样讲，没有一个神是能够救他脱离这个的，脱离他的手。OK， 然后你去你去念那个的第 第二十四节，好不好？有二十四节开始念，念到三十节，你看他这个吕布家的扫王，怎么被改变？因着这个但以理三个朋友，生命被改变了。他是冒生命的危险，以及能够救了这个吕布家的扫王。
但以理书三章二十四节到三十节，那时尼布甲尼撒王惊奇，急忙起来对谋士说，我们捆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他们回答王说，王啊，是。王说，看哪，我见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二十六节，于是尼布甲尼撒就进烈火窑门，说：至高神的仆人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出来，上这里来吧。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就从火中出来了。那些总督、钦差、巡抚和王的谋士一同聚集看这三个人，见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头发也没有烧焦，衣裳也没有变色，并没有火燎的气味。尼布甲尼撒说，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差遣使者救护倚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现在我降旨，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诽谤沙德拉、弥撒、尼波尼哥之神的，必被凌迟，他的房屋必成粪堆，因为没有别神能这样施行拯救。那时王在巴比伦审高升了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
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啊，虽然那个罗马书第十三章说宰相有权柄，包括那个吕布家的扫王，人人当顺服他，只要就是他所讲的东西没有违背了圣经所讲， OK， 没有违背圣经所讲，包括勒税付那个税是没有违背的。圣经是说我们应该缴税，但是如果他要求你去跪拜他、跪拜那个偶像，你就可以抵挡这些东西。如果不是违背那个真理的事情，是应该顺服宰相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顺服他就是顺服神，因为没有权柄是出于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没有一个权柄是出于人自己，表面上好像他拿那个权，事实上在背后是有神的批准他才能够有这个权柄。凡是掌权的都是神所命定的， OK， 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顺服掌权的就是顺服神的命，看主的必定自取刑罚，就是罗马书第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再看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刚刚所看就是但以理这三个朋友，现在是看但以理他自己本身他所面对的。但以理他有一个习惯，在但以理书第六章，在平常的时间呢，他是一天三次是相思跪在神的面前祷告感谢神，但是当时那个君王有下那个命令说这个君王就是大利乌，在那个第六章颁下那个命令，在三十天之内不出是何人，若在王以外 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必扔在那个狮子坑里边。大卫没有怕那个但以利没有怕被扔在那个狮子坑里边，所以他叫响一天三次来向神的祷告，记载在那个但以利书第六章第十节。后来他被扔在那个狮子坑里边，后来神也差遣天使救了他。OK， 所以圣经说在那个的二十节，你帮我去念，先念第十节，也能念二十节。
但以理书六章十节，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第二十节，临近坑边，哀声呼叫但以理，对但以理说：“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你所常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
啊，听啊，这里哈。为什么你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但以理要冒那个生命的危险？明明那个王颁下那个命令，在三十天之内不可以求任何一个人，或者不可以求神，然而他还是违背那个王的命令，为什么他要这样冒了生命的危险？有没有记得这个答案？圣经在第六章第三节说，这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但以理知道他之所以有美好的灵性，是因为他一天三次来亲近神，他的能力是从祷告里面得着的。他知道如果他没有亲近神，他就失去这些能力，失去这些能力，但以理就灵远死掉。但是现在很少基督徒明白这个真理，明不明白我讲什么东西啊？一个基督徒如果没有去按着神的话语来亲近神，来向神祷告，他会失去很多的能力。正如按着诗篇一百四十五篇十八节说，凡求告耶和华，就是按着真理来向他求告，耶和华必定与他相近。他藉着祷告来亲近神，来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来亲近神，神就亲近他。所以雅各书第四章第八节说，你们要亲近神，神就亲近你们。当我们有神亲近的时间，我们就有美好的灵性，我们工作就顺利，家庭就快乐平安，道路就畅通。离开了神，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但以理明白到这些人所讲的东西是要他离开神，远离神的是有灾难，亲近神的是得着福气。你帮我去念雅各书四章第八节，诗篇一百四十五篇第十八节，诗篇七十三篇二十七二十八节。所以你就看到但以理是一个常常亲近神，是对他自己有益处。灵远，他知道这个益处是给那个的掉在狮子坑里边，他灵远冒这个生命危险，他知道他所侍奉的神，他所亲近这个祷告来亲近神，他知道这个神会藉着他的祷告来救他，所以他灵远冒这个生命的危险，仍然去亲近神。OK。帮我先去看那个 诗篇145篇18节。
诗篇145篇第18节：凡求告耶和华的，就是用真理求告他的，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
好，诗篇78篇
73篇
第27、28。
诗篇73篇27到28。远离你的必要死亡，凡离弃你行邪淫的，你都灭绝了。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诉说你一切的作为。
但以利明白到远离神的不去祷告的这个人必要死亡。我们今天能够得这个永生，因为我们向神祷告，求神怜悯，求神赦免，求神饶恕，是因为亲近神的缘故，所以得着好处。所以远离神的必要死亡。这些人控告但以理说他一天三次向神祷告，所以但以理宁愿冒生命危险都不愿意远离神，免得自己死亡。所以但以理明白到亲近神是与但以理有益处，所以但以理一天三次向神祷告来亲近神。然后还有新约的雅各书第4章第8节。
雅各书4章8节：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呐，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呐，要清洁你们的心。
但以利从哪一个人来学一天三次向神祷告呢？但以利是从大卫来学的。你念那个大卫的诗篇55篇第16节到17节。
诗篇55篇16到17。至于我，我要求告神，耶和华必拯救我。我要晚上、早晨、晌午哀声悲叹，他也必听我的声音。
当那个神听了大卫的声音，他就救他。当神听了那个但以理的声音，他救了他。18节：
他救赎我命，脱离攻击我的人，使我得享平安。因为与我相争的人甚多。
所以但以理是从大卫里面学，我们也要学习这个功课。学习什么功课呢？远离神的必要死亡，亲近神的是与我们有益处。所以在这个但以理和但以理三个朋友，从那个但以理书第6章但以理书第3章，我们看到这些第三章他三个朋友，但以理三个朋友，第6章但以理他自己，都是亲近神的时间，得到神的好处，远离神的。什么远离神呢？王帝要他跪拜偶像，他去跪拜偶像，苟且偷生。他不宁愿苟且偷生，宁愿死掉都不跪拜这些东西啊。但以理被人逼迫，人知道他的能力是从神而来，所以就禁止他去祷告。他宁愿死仍然去祷告，神也救了他。这些人他三个朋友宁愿死也不去跪拜这些偶像，跪拜偶像就是亲近这些偶像。他宁愿死也不愿意远离神， OK， 因为你远离神就必定死亡了嘛。所以他宁愿受逼迫也不愿意离开这个神。所以在这里 看到就那个但以理书第三章第六章，你底下写下来什么东西呢？就那个罗马书第十三章讲到顺服掌权的有一个例外，就是但以理书第三章和但以理书第六章这两个例子。如果除了这两个例子以外，我们应该顺服掌权。你再看看那个那个彼得那个教训，如果你看出那个掌权的时间呢，你是会冒那个生命危险，除非是神给你有话语要你去这样去做，否则你应该是顺服那个掌权的。你去看那个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十三节，第二章第十三节，不单只顺服掌权的，连你地上的老板你也要顺服他。所以第二章第十三节到第二十五节 OK， 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三节到二十五节，忘去年了吧。
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三到二十五，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赏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被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
原来第二章十五节，原来神的旨意原是要每个基督徒去行善，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去行善，可以导住了无土无知人的口。但是因为行善而受苦二十节，就能够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原因是什么呢？原因神呼召我们，就是要我们因行善而受苦。为什么呢？耶稣就是因行善而受苦，留下榜样给我们。所以我们在地上不单只顺服在上的君王，或者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神宰，连地上的老板也要顺服。OK， 所以彼得所讲的和保罗所讲的是同一个道理。就保罗在那个罗马书第十三章第三节，你只要行善，就可以得着那个官长那个称赞， 要行善。 OK， 好，再回去再看第三节，做官的原是罗马书十三章第三节，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做官的那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行善就不要怕他了，行善的时间就可以得着他的称赞。记不记得那个但以理这三个朋友，他行善，行什么善呢？不去跪拜这些偶像，宁愿抵挡君王那个命令，冒自己生命的危险去遵守十诫里面的第二个诫命，不去跪拜地上所有的偶像。他这样去行善，到后来他也没得着这个君王尼布加利撒的称赞，有没有啊？有啊。所以你看，你写下来就拿来称赞他。他说任何一个人羞辱但以理这三个朋友这个神，就有什么要毁灭这个人啊。 OK， 所以你看那个但以理书第三章，他说第三章第二十九节，任何一个人旁读但以理三个朋友的神，就必被凌迟，他的房屋成为粪堆，因为没有别的神能这样施行拯救。 OK， 所以给我们看到到最后他也说什么。第二十八节他说，但以理这三个朋友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差遣使节救物依靠他的人，他们不遵守王命，挟去己身，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的神。所以你看但以理这三个朋友得到王的称赞，好吧，写在二十八到三十节。 OK， 第三章二十八到三十节可以在这称赞的旁边写下来。但以理书第三章二十八到三十节，行善是要冒生命危险，到最后如果没有从地上的君王的口中得着称赞，将来会从耶稣基督的口里边得着称赞。所以我们要只要行善。所以但以理三个朋友不单止得着地上的王的称赞，将来天上的君王也称赞他，因为诸天掌权。 OK， 后来那个天上的君王耶稣基督管教那个尼布加利撒，在那个第四章要这个尼布加利撒明白一个道理，记载了三次。他说什么东西？第一次记载那个第四章第十七节，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他知道神给你权柄，在你以下也有耶稣基督来掌权。第二次是第四章第二十五节，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第三次在第四章三十二节，等你知道在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二十六节，等你知道诸天掌权。没有错，神将权柄给了地上的人，所以神说要我们要顺服他，顺服地上的君王就是顺服神。但是如果他这个地上的君王讲些东西是违背神的事情呢，还有一个掌管他的性命的，就是诸天掌权，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总共掌了四次，是诸天掌权，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 没有错，至高者将权柄给了你地上的人，但是地上的君王也有顺服天上的君王，如果他不顺服的时间，他会受到管教。那个尼布加利沙王就是这样受到管教，他没有听到但以理的劝勉，所以他变了牛啊，气馁气巢疯癫了。后来他悔改为转，神将他的国位给回他，将他的职位给回他， OK， 所以他就明白了。到第四章接触的时间，他就明白什么，拿行动骄傲的神能够降为卑，神将他降为卑，因为什么，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所以在君王之上也有万王之王来管理他，他只要求你顺服地上的君王，地上的掌权人，除非他所掌的东西是违背至高的神的命令。如果违背至高神的命令，你可以去抵挡他，但是你抵挡他的时间，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但以理三个朋友所知道的东西，神很可能救你，很可能不救你，你愿不愿意冒这个生命的危险， OK。 好，当然了，但以理三个朋友就得着地上的君王来称赞他，天上的君王又称赞他，但是很多时候呢，地上的君王不一定会称赞你，他不一定明白，但是呢，你一定会得到天上的耶稣基督来对你的称赞。好，第四节，罗马书十三章第四节，因为这个在上掌权的是神的用人，这些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处的，你越作恶就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的披肩，他是神的用人，长了两次。用人，神的用人是什么？是伸冤的，是刑罚拿作恶的。啊，伸冤这个字，你圈起来，啊，刚刚前面在那个罗马书第十二章说什么东西呢？
不要自己。
罗马书第十二章讲得很清楚，第十九节，亲爱的弟兄啊，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圣经讲了什么东西啊？伸冤是天上的君王耶和华神耶稣基督可以伸冤。第二，伸冤是神的用人可以伸冤，就是在上有权柄的人可以伸冤，法官啊、君王啊，这些人可以伸冤，平民不应该伸冤， OK， 等神来伸冤，等神的用人来伸冤， OK。 所以伸冤你知道两个可以伸冤的，在那个是伸冤的旁边你写下来，在那个的十二章十九节，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神没有将伸冤的权柄给了这个平民，神将伸冤的权柄给了在上的君王， OK， 给这些有权柄的人，他是神的用人可以伸冤，神可以伸冤，神的用人也可以伸冤。神的用人伸冤是要行恶，刑罚那些作恶的人。好，第五节，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来顺服他，也要因为良心的缘故来顺服他。良心是什么？因为他掌权的，第一节，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定的，你知道是神给他权柄，他才能够掌权，所以为了自己良心的缘故也要顺服他。为两个原因要顺服他，第一个原因怕受刑罚，第二为了良心的缘故，因为你顺服他就 就是顺服神，你看住他就是看住神。但是这个条件是什么呢？这个条件就是说，他所讲的命令是与神的话语没有冲突。OK， 第六节，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为他们是神的差役，是神的佣人，常常得管这事。第七节，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就给他纳粮，当得税的就给他赏税。神，因为他们是神的佣人，是神的差役，所以他是常常特管这个纳税这个事情，他是应该得到这个东西。原因是什么呢？记不记得在利未记讲到这些祭司，他代替你去献祭的时间，他得了什么？这个羊的腿，这是他当得的，因为他是神的差役，是神的佣人，他帮你献祭的时间，这个祭司是得到他当得的份。这些神的佣人，斋上有权柄的神的差役，他替神来伸冤，所以他替神工作，神也给他什么粮食来养他，是这样。但是他如果他教的东西是违背了真理的时间呢，神会亲自管教他。好像但以理书第四章看不看到啊，让神来管教他，你不要理他。 OK， 你不要说反革命啊，这样啊，你自己就冒生命危险。好，当惧怕的就惧怕他，当恭敬的就恭敬他，因为这些宰相掌权的是地上的人，应当惧怕他，应当恭敬他。这个讲法同那个彼得，在那个彼得前书所讲的也是一样。你在那个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七节，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宗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在这个旁边你写上罗马书第十三章第七节，演罗马书十三章第七节写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七节。好，再看第八节，罗马书十三章第八节，凡事都不可以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就完全的律法。他在这里讲了两篇，爱人就完全的律法，彼此你圈起来这个字，因为爱人呢叫完全的律法。第八节是这样讲，第十节也是这样，所以爱叫完全的律法。换句话说，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是要完全的律法，成全的律法。耶稣基督留下榜样，每一个作他的门徒也要跟随他去完全的律法，成全的律法。你在这个完全的律法或者成全的律法的旁边，你写下来那个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七节到十八节，帮我去念马太福音五章十七到十八。
马太福音五章十七到十八节，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
成全就是完全。十八节，
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
OK， 好， 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就是说凡事在每件事上都不可以亏欠人。如果我们亏欠人的时间，就没有完全的律法，没有遵守的律法。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所以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觉得你是欠了他，你亏欠了他，所以你爱他。如果 你看他说啊，这个人不配你爱的，你就不爱他，你不爱他的时间，这样你就没有完全的那个律法，没有成全的律法。然后保罗在这里讲个例子，有第九节讲个例子，他说像那不可以奸淫，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偷盗，不可以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是包着爱人如己这句话以内。不可以奸淫，你在这个旁边你写下来，创世纪第二十章，你看创世纪第二十章讲的那个十诫，创世纪第二十章十诫第一诫是记载在第三节，是第一诫，你写下 number one。 第二诫是记载在 第四诫，第四诫 OK 到那个的第六诫。第三个诫命是在第七诫，第四个诫命是在第八节到第十一节。头嗰四个诫命是我们与神的关系，第五个诫命是记载那个第十二节，第六个诫命是记载十三节，十三节说什么？不可以杀人。第十四节是第七个诫命，第十五节是第八个诫命，十六诫是第九个诫命，第十七诫是第十个诫命。有第六个诫命，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盗，不可以作假见证，不可以贪婪，贪婪人的房屋就是贪婪。所以保罗在这里讲什么东西啊？像那不可以奸淫，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偷盗，不可以贪婪，或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以内。他是讲到第六个诫命到第十个诫命，第六个诫命到第十个诫命，都是包括在什么？爱人如己这句说话以内。换句话说，当我们去爱别人的时间，我们就完全的律法。你爱人，你就不会杀他；你爱人，就不会犯奸淫；你爱人，就不会去偷盗；爱人，就不会做假见证；爱人，不会去贪婪。OK， 是这样。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是什么？耶稣基督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那是成全了。耶稣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去他的命，我们要效法他的榜样，怎样去爱啊？凡事都不可以亏欠人，要常常以为你亏欠了他。第一，凡事不可以亏欠人，要常常以为是亏欠他，以至到你晓得去彼此相爱。你觉得你没有亏欠他，你就不会还给他；你觉得你欠他的，你是甘心乐意，你就还给他，将来神会将100倍的收成你赏赐给你。 OK， 好，再看第十一节，他是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给出现的时候更近了。意思说什么东西啊？原来很多人
直到如今，由那时候什么？由起初相信耶稣到现今，他还是睡着，还没醒过来。睡着就是不知不觉浪费了很多时间，没有去什么，没有去彼此相爱，没有在反思上不可以亏欠人，没有常常以为亏欠，没有去好好去彼此相爱来服侍神。所以圣经说再者他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趁着白日来个作工，黑夜就不能够作工了。因为你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间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耶稣基督在什么时候回来啊？是在黑夜的时候回来。因为耶稣就是世界的光，当这个世界有黑暗在的时间，耶稣基督突然间出现，他就是世界的光。知不知道我们有一首歌是远上的太阳，我们解释什么？公义的太阳。原因就是说以色列人在那个黑暗斋之后就杀了长子。黑暗斋是第九个斋，埃及的第九个斋，第十个斋就是杀了长子。然后摩西就带领以色列人离开这个法老这个权柄权势。同样在启示录里面讲，耶稣基督回来之前，这个全地为黑暗，有很长的时间。然后那时候突然间耶稣基督就出现，耶稣基督就回来了。所以圣经说黑夜已深，白昼将近，就是主快要回来了。这个主就是明亮的神星，白昼将近。这个旁边你写下来，启示录22章，启示录22章第16节，这个白昼将近你写下来，启示录22章16节。耶稣基督的名称叫为明亮的神星，明亮的神星是在最黑暗的时间出现的。 OK， 所以黑暗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什么是光明的兵器啊？彼此相爱，这是光明的兵器。什么是暗昧的行为啊？暗昧的行为就是奸淫啊、杀人啊、偷盗啊、贪婪啊、违背别的诫命啊，这个就是暗昧的行为。光明的兵器就是遵守神的话语，依靠圣灵来遵守神的话语。好，十三章，行事为人要端正。怎么端正啊？按照神的话语去行就是端正，依靠圣灵的能力去行就是端正。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以放宴醉酒，不可以好色邪荡，不可以真正嫉妒，总要什么？披戴主耶稣基督。披戴主耶稣基督，他就告诉我们怎样去行事为人端正。行事为人端正，圣经不是去教导我们去你靠自己的力量去行事为人端正。在世界上其他的宗教就是说要你行事为人端正是要你靠自己的能力，但是圣经的教训是什么？要你靠着神的话语，靠着神的圣灵去行事为人端正，不是依靠自己的能力，不是依靠自己的话语，不是依靠自己的聪明，是依靠神的聪明，依靠神的能力，依靠神的话语，依靠神的圣灵，藉着祷告让我们脱去这个旧人，披戴耶稣基督，让人看到耶稣基督活在你里面。 上星期我讲的道是什么？我们要在神面前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藉着圣灵让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刚强壮胆，藉着耶稣基督握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叫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爱心有根有基，就是完全的律法，能与众圣徒一同明白耶稣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而且这个爱是过于人所能察度，这我们就要追求被神的灵的充满，我们就能够有这个能力去遵守主的吩咐，行事为人端正。我再讲，圣经说要我们行事为人端正，圣经没有说你去自己做尝试吧，你去自己去做吧，然后我不给你能力，圣经不是这样教导，圣经说我给你足够的能力，我已经给你足够的话语来鼓励你，要你依靠神的话语来去做。我再给一个例子给你听，神的话语怎么鼓励我们？我刚刚说爱就完全的律法，原因马太福音第五章七到十八节，莫想耶稣基督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耶稣基督说我来是要成全，不是要废掉。这个天地会废去，神的话语一点一话都不会废去。然后十九节说什么东西啊？十九节讲了两件事情，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九节，第一件事情，任何一个人他自己废掉神的律法，而且教训人去废掉的，这个人在天国里边为最小。十九节的下半段是讲到任何一个人自己遵守了这个律法，成全了这个律法，去彼此相爱，因为爱是完全的律法，他自己去遵守这个律法，而且教训人去遵守的，他在天国要伟大，不是最大，最大是耶稣。但是如果你天国最小的，你就自己废掉，而且教导人去废掉，你在天国是最小。知不知道我讲到天国最小那个是谁啊？是使徒约翰，第十章第十节马太福音，他是天国里面最小的，天国里面最大的就是耶稣基督，天国里面伟大的就是保罗，保罗自己去遵守，就罗马书自己去遵守，凡事都不可以亏欠人，常常以为亏欠，所以他就完全的律法，所以保罗积极遵守律法，而且劝我们要遵守律法，所以保罗在天国里面伟大的。然后呢，第二十节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节，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法利赛人的义就是没有遵守到这个的彼此相爱这个话语，记不记得法利赛人钉耶稣基督十字架杀害人啊？看没看到啊 ？OK， 所以我们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才能进天国。我们的义是什么啊？我们的义就是神的义。第一章十七节，神的义是在福音上已经显明出来。神的义是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神的义在第四章第六节是在行为以外已经显明出来，神的义就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我们因着相信耶稣基督得着神的义。哪里讲啊？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节，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有使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我们是得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义，我们这个义是耶稣基督白白给我们，我们有了这个义，在神面前称为义，我们朝着这个目标要成圣，要被耶稣基督称圣，不单只称义称圣，还要成义成圣。 这是我们的目标，咱们去成圣啊，咱们去成义啊，就去彼此相爱，学习这个东西，彼此相爱就完全的律法，成全的律法，完全的律法就是成全的律法。 OK， 帮我去念我刚刚所讲这些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七节到二十节，
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
神使到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公义，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公义。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罗马书第三章十七节，四章第六节，
罗马书一章第十七节，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
不是三章十七，是三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
三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
神的义加给你，是你没有的，你没有的，他加给你，加给谁啊？加给一切相信的人。相信谁啊？是相信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的义成了我们的义，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第四章第六节，
四章六节，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
所以神的义是在福音上显明出来，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在行为以外也显明出来，看到吗？好，我还要讲的什么东西啊？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到二十节，
马太福音五章十七到二十，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
这个是西西约翰十章十节，
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成为大的。
这个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三十一节，而且罗马书第十三章，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八节到第十节，罗马书第十三章八到十，他不单止自己遵守爱的诫命，要教训人遵守。这就是保罗，他在第三章三十一节，而且第十三章八到第十节，所以他在天国里边称为大的。约翰，西西约翰是在天国是最小的，保罗在天国称为大的。然后咱们去进天国了。二十节，
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
你们的义是什么个义？就是哥林多前书 第一章三十节，而且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二节，神的义是加给什么啊？一切相信他的，相信谁啊？是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得了神的义就可以了，是因为信耶稣基督。第三章二十二节，信耶稣就依靠他，去遵守他的话语，依靠他的灵，依靠他的话语，这里必定能够进到天国。你说你信耶稣，但是不记得他的话语，你是没有信耶稣。好，我们回去罗马书第十三章。回去第三章，你去念那个第三章三十一节，保罗是他说什么东西啊？罗马书三章三十一节。
罗马书三章三十一节，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
咱们坚固律法，你写第十三章第八节到第十节。坚固律法就是完全的律法，完全的律法就是耶稣所讲成全的律法，看没看到啊？有没有问题？不是废掉律法，不是因信称义之后废掉律法，那是因信称义之后成全的律法，完全的律法，以及了诚意。现在很多基督徒包括全党都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很多人呢，他说是信耶稣，事实上他没有信到耶稣。 OK， 那我再讲，保罗说第三章三十一节，我们因信耶稣基督称义之后是废掉了律法吗？第三章三十一节是在第三章二十二节之后，是不是啊？神的义是加给一切相信的人，相信谁啊？相信耶稣基督。好了，我们因信称义之后是废掉了律法吗？ No， 不是，更是坚固律法。咱们坚固律法，坚固律法就是完全的律法，按照保罗所讲第十三章第八到第十节，完全的律法就是按照耶稣基督所讲马太福音第五章是七十八节，成全的律法，成全、完全、坚固都是同一个东西，听不清楚啊？用不同的字句是讲同一个意思，李志雄明不明白我讲什么东西？我讲什么东西？Amen。 好，第三章罗马书第十三章，他有没有告诉我们怎么去完全这个律法？他正面的告诉我们是世界，前面教导我们怎么去完全律法，反面的也教导我们怎么去不要为肉体的安排去放纵私欲。放纵私欲同那个的私欲是同什么啊？私欲是同那个的情，是同圣灵是相争的。不要放纵肉体的私欲，不要放纵肉体的私欲，不要为肉体安排。这个就是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所讲， 凡属耶稣基督的人，已经把自己的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你将他钉在十字架，他已经死掉，怎么去顺从他呢？所以靠着圣灵得生的，要靠着圣灵行事。你在这个十四节的旁边，你写下来加拉太书第五章24-25节，帮我去念。那所以我再讲啊，圣经说要我们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着把酒，不可以放宴醉酒，不可以好色邪荡，不可以真正嫉妒，要彼此相爱。他没有说要你靠自己的能力去做，他要你脱去旧人，要你披戴耶稣基督，他要你钉死这将这个邪行私欲钉在十字架上，要你顺着圣灵而行。他要你依靠神的话语，要你依靠圣灵而行。他没有说要你依靠自己而行，你依靠自己你不能够行，你没有能力去行。 OK， 帮我去念加拉太书第五章24-25。
加勒太书五章24-25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
如果将肉体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不为肉体来安排了，已经死掉了，而且就不会放纵那个私欲了。很多时候是什么？人有这个肉体的时间，常常是什么？体贴这个肉体，为这个肉体来安排，为肉体安排那个旁边，你写下来。第八章当然是罗马书了，但是这里是罗马书，所以不需要写罗马书了。第八章第六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和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是与神为仇敌，因为不服从神的律法也不能服。不服从神的律法，意思就是说没有完全的律法。第八节，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悦。第九节，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的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了，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属基督。我们是属基督耶稣的人，就已经把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你写什么东西啊？写那个的第八章第四节，写到律法的义成就。律法的义就是神的义成就着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神的义是归给加给谁啊？不体贴肉体只体贴圣灵的人的身上。这就是信耶稣了，这就是信耶稣。信耶稣的人是不随从肉体，信耶稣的是随从圣灵。因为这是圣经的教训，这是耶稣基督的教训。因为随从肉体的是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是体贴圣灵的事。你写下来，律法之因肉体的软弱有所不能行，神就差他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新的影像，作了赎罪祭，在肉体当中定了罪案。耶稣基督在肉体里面定了罪案，就是说要求我们每一个属耶稣基督的人都把自己的肉体连自己的肉体写成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你所以写什么？不要为肉体安排。这个旁边你写下来，第八章第三节到什么？第三节到第四节，你帮我去念。不要为肉体安排。为什么不要为肉体安排啊？因为在肉体里面，耶稣基督已经定了罪案，我们已经将这个肉体定了死罪了。 OK， 所以不要再体贴他。有第三节，定了他，定了罪案，处死了他，要他同钉十字架，然后要这个处死的身体从死里复活，然后被主使用。第三节到第十节，
罗马书八章 3-11节，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
身体就因罪而死，这个身体就是肉体的身体，已经死掉，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
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
这个是不是加拉太书所讲5:24-25呢？凡属耶稣基督的人，已经将自己的肉体连肉体血性赐予同钉的十字架上。同钉的十字架上就是什么？就是在肉体中定了罪案，处死了这个身体，而且要这个身体什么从死里复活，能够为主而活。处理这个身体不要听他的话，也听圣灵的话。所以如果一个基督徒，有圣灵的基督徒，真真正正的基督徒，是神给我们能力，去可以依靠他的话语，依靠他的圣灵，能够过得胜的生活。所以第13:14讲到总要披戴主基督耶稣。披戴主基督耶稣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披戴主基督耶稣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要人现在活着的看到你，不是你旧人，是基督耶稣活在你心里。所以写以弗所书4:23-24，写腓立比书1:20-21，披戴主基督耶稣的，这个就是加拉太书5:24-25，这三个经文你都去念念出来。以弗所书4:23-24，腓立比书1:20-21，加拉太书5:24-25，这都是圣经所讲披戴主耶稣基督。披戴主耶稣基督，你披戴他，别人就看不到你，就看到耶稣基督。怎么能够看到耶稣基督啊？你处死了你的身体，然后顺着圣灵而行，别人就没有看到别个人，只看到你，看到耶稣基督。以弗所书4:23-24，腓立比书1:20-21，加拉太书5:24-25。人说披戴主耶稣基督是什么意思啊？要人看到的，不是看到你。这个也是加拉太书2所讲。加拉太书2，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就是我已经把肉体定了罪案，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第二十节到二十一节，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帮我去念好不好啊？四个经文，先念以弗所书。
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穿上这个新人，才是披戴主耶稣基督。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
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
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四到二十五，
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
腓拉腓书第一章，
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
腓拉腓书第一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
腓立比书一章二十到二十一节，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
我们从罗马书第八章三到十一节刚刚念的，同罗马书第十三章所讲的，以弗所书第四章所讲，腓立比书第一章所讲，加拉太书第二章，加拉太书第五章所讲，保罗着不同的书信写给不同的教会，都是讲同样东西，让我们处理好什么啊？自己的用题。 OK， 所以信了耶稣要不要处理我们自己的肉体？我们的肉体是我们最大的仇敌啊！我告诉你，体贴肉体就是与神为敌，体贴肉体就是不能得到神的喜悦，体贴肉体就不能够服从神的律法，也不能服，不会服从也不能够服，不能够服就是不能够完全的律法，不能完全律法没有坚固律法，没有见过律法就是没有遵守律法，是不是啊？没有遵守律法带来的收场是什么？神的管教，是不是啊？所以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上很多痛苦啊？那个孩子不听父母话，带来很多的管教，如果父母不管教你的儿子儿女，你的儿子儿女不会成才的。 OK， If you let him do whatever he like to doHe be a loser， 他是一个失败的人。没有一个父母啊，愿意他的儿子是一个失败人。没有说啊，我生得出来我很开心了。原来他一举一动都不像你，你会为他担心。现在我们所学的是什么东西啊？我们学不是单单是因信称义，是不是啊？我们所学的是什么？称义之后要诚义，因为神的义、律法的义、完全的律法、坚固的律法、成就的律法、遵守的律法、律法的义，是加给谁啊？是加给那些不随从肉体、不为肉体来安排、 不体贴肉体，是乃是体贴心灵的人，是不是啊？是律法的义是加给这些不体贴肉体，所以每一次我们想的东西是你发现是体贴肉体的时间，你就奉耶稣基督名要这个肉体滚蛋，是不是啊？撒旦推我后边去就是这个意思了嘛，对不对啊？他要你哎呀安排点点了嘛，舒舒服服信耶稣不是好吗？他江宽就问我，江宽问我可不可以舒舒服服信耶稣，哎呀被十字架哪里不舒服啊，对不对啊？我们人都是常常都是这样，但是这些传单告诉你舒舒服服的就很欢喜他，他是害死你的，我告诉你。那留心听了，你的公公婆婆来到你家的时间，特别爱你的孙子，哎呀，不要那么严管他了，对不对啊？你的公公婆婆闭着口啊，不要乱讲东西，让我来管教我儿子儿女，清不清楚啊？你的儿子儿女不管教他，你是害死他。凡你所爱的，你都会责备而管教，要他成才。耶和华说，凡是耶和华所爱的，他都会责备而且管教。他不管教你，就表明他不爱你；他爱你，就会管教你。管教你什么东西啊？要你不要体贴肉体，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要你是什么？要你体贴圣灵，顺着圣灵而行。这个就是我们圣经所教导的东西，不是单单要你得着神的意，神的意是板于心，以至于心。以至于心就是什么？既然靠圣灵得生，是板于心，就要靠圣灵显示以至于心。我们相信是靠圣灵得着永生，我们也相信靠着圣灵能够成义，是不是啊？这就是我们所学习的圣经全备的救恩。所以弟兄姐妹不要被人骗了， OK， 做工的时候不是很多了，主耶稣快来了，好好去做工，不要空手见主啊，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总要依靠圣灵，依靠神的话语，去在肉体当中定了罪案，处死这个肉体，然后处死这个肉体的时间呢，圣灵会帮助你有从死里复活那个经历，能够为耶稣基督而活。今天我就停在这里，有什么问题？我告诉这个例子哈，星期一我们同大陆的查经，江勇呢就第一次带他的儿子来我的家。哦，想都没有想到，我以为他会懂我的广东国语，那是我忘记他妈妈是在我隔壁翻译的哈。哎，他的儿子会懂国语啊，他将那个国语听到那个国语的经文写着英文出来。啊，我说这个孩子将来可以同我翻译英文了，很厉害啊，他懂国语，不是懂我的国语，懂他妈妈的国语啊，很厉害。他坐下来听，听完他写下来啊，给我看到啊，很厉害这个孩子。所以我告诉你，继续教这个孩子国语，我告诉你，全世界有四分之一的人口是讲国语的，将来很可能，你虽然你带你的儿子在这里念书，很可能将来你的儿子会不去大陆工作，如果他不学国语，他很吃亏啊！又要学国语，又要学英文，更要学圣经。OK， 哦，这样他就了不起了，看到吗？所以我们教我们的儿子。 让神的话语来教导他，要他学习神的话语，不单只因信称义，因信称义，不单只依靠圣灵得这个永生，依靠圣灵去遵守神的话语。神从来没有说要你依靠你自己来遵守神的话语，你要体贴圣灵，祭祀这个肉体，背负这个肉体，因为情欲与圣灵是彼此相争，所以要帮助圣灵，在圣灵站在圣灵那一面来对付这个肉体。怎么站在圣灵那一面呢？在圣灵里祷告，就是以弗所第一章二十节，在知性的正道上照照自己，在圣灵里祷告，要常常保守自己，保守自己常常在主的爱里面，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这样去做，我们就得到主的喜欢。所以很多的使徒，不同的使徒写不同的圣经，都是让我们什么靠圣灵去信耶稣得着称义，依靠圣灵去遵守神的话语去行行义。要慢慢学啊，你找到你的儿子，你去学那个钢琴的时间，你都找一个好的钢琴老师，要他听到怎么去弹那个钢琴，录了那个音，然后按着这个好的声音来去弹那个钢琴，他会的价钱忘记了，我告诉你。 OK， 所以我们看的圣经也是一样，有些圣经一定要背起来，按着这个方法去做，然后我们就得着那个好处。继续将这个道理教导你自己儿子儿女。 OK， 所以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咱们是什么意思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为我钉十字架，以致到我称义。耶稣基督是与我同钉十字架，让我对付这个肉体，以我能够称义。所以钉十字架这个道理，不是单单耶稣为我钉，耶稣也与我同钉十字架，清不清楚啊？李弟兄，这个十字架是什么东西啊？现在很多传道说耶稣基督为你钉十字架就停在这里，耶稣基督不是单单为你钉十字架，耶稣基督与你什么同钉十字架。我已经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如果你没有背这圣经，你以为耶稣基督单单为你钉十字架，不知道耶稣基督与你同钉十字架。保罗说，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一起讲，耶稣基督不是单单为我钉十字架，耶稣基督是与我什么同钉十字架。为我钉十字架，我就成为神的儿子；与我同钉十字架，我是真真正正活出神的儿子的模样，我是披戴基督。听得清楚吗？耶稣基督为我钉十字架，我就因信称义；耶稣基督与我同钉十字架，我是因信行义。看了吗？我是完全的律法，坚固的律法，遵守了律法，是不是啊？你背的圣经是对你有没有益处？对你很大益处啊，朋友。李志雄有没有益处？骗人都背了嘛，这样就好了嘛。我告诉你，以前我同他的儿子讲，他儿子跟我说，我不能背圣经，我没有能力去背。我说你有能力去背，同我一起讲，我可以背。他说可以背，现在背了，记不记得？啊，忘记了什么问题？
因为像我们也都是由神得了重生的嘛，那我们还是会犯罪，这个怎么理解这个话？
这意思是什么意思？这意思是说你还是孩子，这个 baby 思想在你里边，没有长成的圣人在你里边。
但是保罗到老也说他是罪人中的罪魁呢。我们要见到主，我们才会圣洁像你。
对，
我们都是罪人呢，对，
对，所以我们也朝着这个目标，这个成为我们的祷告。所以你在这个旁边，你写下来。写下来什么呢？犹太书第一章二十节，在圣灵里祷告。犹太书及约翰三书的后面，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自身的正道上照照自己，在圣灵里祷告。在圣灵里祷告是什么呢？就是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八节，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就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定保守自己，那恶者就无法害他。如果我们不保守自己，我们不去体贴圣灵，怎么样保守自己啊？体贴圣灵来保守自己，顺着圣灵而行，我们是能够得胜。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三节，我靠那加我力量的，谁加我力量啊？耶稣基督加我力量，神的话语加我力量，圣灵加我力量。我靠着自己我不能够行，我什么时候一体贴肉体的时间呢，我就去犯罪；我一体贴圣灵的时间，我就得胜。你看以利亚，当他依靠神的话语依靠圣灵的时间，他能够胜战胜那个450个假先知。但他呢体贴肉体怕死的时间，也是比一掌的接受啊，他就逃命了。所以完全是什么啊？到底的是体贴哪一方面？
你说的那个是目标嘛？但他这个说他是说不是说目标，他是说凡从神生的就已经不犯罪。
你是从神生的，意思就是说提醒我们，我们已经是从神生的，我们是可以不犯罪。所以叫圣灵大家说，主啊，你既然要我是从神生就不犯罪的时间，你就给我这个能力，让我支持这个肉体。所以这支持这个肉体是那么重要。
那这句话实际上是鼓励的。
是啊，
是。以前的圣洁了，但是
不是，我是说怎么理解嘛？因为他
那是好像父母有没有讲一些东西？有时说，他说你不听我的话，你不是我的儿子。明明我他是他生我，为什么我不是他的儿子呢？但是我偏偏不听他的话，这是对自己一个很大的提醒。而且这个行为，我祷告的目标在圣灵里祷告。这句说话是约翰被圣灵充满的时间写这句说话。那你看呢？所以这个说话同前面这个说话，两句都是圣灵充满的。那你看呢？第五章十八节和那个的第一章第八节到第十节，你念给我听。第一章第八节到第十节，然后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你念呢？
我们若说自己不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
那一些说我们要犯罪的可能呢？你说你完全没有犯罪，你是自己欺空自己 ，OK， 对不对啊？好了，第九节犯了罪怎么样呢？好，第十节。
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他的道理不在我们心。
如果一个基督徒，只要他活在这个世界上， 他也有犯罪的可能。你说你自己没有犯罪的可能，你是自己欺哄自己的因。第二，你是没有正道在你里面，正道说你会犯罪，正道说你会犯罪，这正道也说什么，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这是我们的方向。两个是没有冲突的，只不过是你自，然后再再看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只要你不犯罪，你会犯罪的可能，我写圣经要你是叫你不犯罪。朝着这个目标，怎么不犯罪啊？依靠神的话语，依靠圣灵。那我告诉你，那你知不知道那个狮子老虎为什么在那个马戏班里边那么听那个主人讲？他受了很多苦啊，他受了很多苦啊，而且也得到很多好的好处。他听那个主人讲，哇，很大的牛肉给他吃，说他宁愿听。那个狮子老虎都可以听那个主人讲，原因是什么？在那个受苦里边，他怕这个主人；在这个好处里边，他爱这个主人，他听他的话。
这个
敬畏
和爱里没有惧怕，这个
三
个之间怎么
理解？两个都有功全。爱里边没有惧怕，当你完完全全去爱神爱人的时间，你心里边是没有惧怕。但是当你没有去爱神，又没有去爱人，你就要怕了，因为他会管教你。来，你看啊，但以理和但以理这三个朋友，他就爱里边没有惧怕，他不怕死，他怕神，看了吗？因为他没有跪拜。
是指惧怕神吧？因为他说惧怕你含着刑罚，这个是指惧怕神啊。但是我们对神也要有敬畏之心。
对，但是意思就是说，那所以我就是说，我用但以理这个朋友。我用圣经来解释圣经，不能够用其他东西，其他圣经不能够解释到圣经。你看啊，你再念那个圣经，约翰一书。
爱你没有惧怕，爱是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你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你未得完全。
哈，这个刑罚是怕谁的刑罚？神的刑罚。这个但以理三个朋友，他被掉到火里边。他不怕，他只是怕神。他知道一跪拜就违背了十诫的第二诫，他宁愿怕神，他不怕人。掉到火里边被救出来，但以理他被在狮子坑里边也被救出来，所以他不怕。对，就是这样，你看到吗？所以爱里边没有惧怕，就算他死掉，将来神要他从死里复活的时间，他的想起他的冠冕是很大。所以圣经不是单单说讲到神的爱，要我们爱他，要我们不要惧怕。圣经也讲到什么？神的公义、惩罚。让我们怕他，敬畏他。这两个东西是共全的。你看诗篇119篇，119到120节，你念你听，是讲到怕神，而讲到爱神。119，120，这个两个东西是共全的。119，119。
凡地上的恶人，你除掉他，好像除掉渣滓。因此，我爱你的法度。
你看呢？首先是什么？哦，他看见神管教罪人，管教恶人，
他说他很欢喜神的话语，很欢喜神，很喜爱神，但他再想深了点点，哎，我也是恶人啊，他就怕了嘛，看没看到啊？所以神的话语一定要经过思想。首先他是爱神，神的话语，后来他是怕神的判语，他自己也是恶人啊，看了吗？对啦，好，你再看119 161 162，
手里无故的逼迫我，但我的心畏惧你的言语，我喜爱你的话好像人得了许多礼物。
他畏惧了神的话语，他敬畏神的话语，但是160节我要喜爱神的话语，看了吗？这也就是圣经教导我们的东西，不是单单约翰一书说要爱神。你再看那个希伯来书，他说这个神是什么？烈火，我们要什么？敬畏他。新约圣经不是单单讲到要爱神啊，新约圣经也讲到什么？要敬畏他。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10章，你帮我去念呢，第31节。找到吗？
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
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OK? 好，再看。再看那个再看那个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12章。但是他不是，但是不是完全啦、啊。你什么？你依靠圣灵的时间你就完全，当你一体贴肉体的时间你不完全。为什么要常常要定时洗？所以我说一个基督徒，他说他信耶稣不去洗礼，这个是信什么东西啊？你完全没有信耶稣啊！洗礼都不洗礼，你怎么信耶稣？你不愿意与主同时，怎么信耶稣？你怎么诚意？你怎么明白真理？圣经所讲的是十字架的道理，保罗所传的是传耶稣是基督，并且他定十字架。你的连洗礼开始的幼稚园你都不进去，你怎么背十字架？你受洗是一个表明我与主同时同埋葬，你都不愿意表明，你怎么去定十字架？看不看啊？你怎么去遵守圣经里面所讲的东西？你再那个第希伯来书第12章28到29节。
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叫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
这里讲到我们的神是什么？是烈火，要存着什么啊？敬畏的心来侍奉他。圣经讲要用爱心来侍奉他，也用什么啊？敬畏的心来侍奉他。两件东西都是圣经的教训，你不能够说我要这个不要其他。如果你不去敬畏他，你落在永生神的手里边是很可怕的，因为他是烈火。但以你三个朋友宁愿烈在落在人的烈火里边，不愿意落在神的烈火里面，清不清楚啊？所以他怕神的烈火多过他怕人的烈火，他怕神的管教多过怕人的管教。所以圣经我们一定要背，背起来我们就那个了解就 balance 平行了。一面我去怕神，
个话语，一面我要怕，一面我怕神的话，一面我就爱神的话语。遵守神的话语得到很多的帮助，得到很多的详细，离开神的话语带来神很多的管教，很多的惩罚。一个儿子他在家里面生活，父母养他，他不觉得需要念书，他觉得不需要念书没有所谓，父母还是养他，他没有想到父母 不能够永远养你，你有一天你出来工作，你找不到好的工作，你很痛苦，那时候你父母不在。所以如果你做父母有智慧的，你会从小来教导他，要他现在看不到的东西，你带他的眼光远了点点，要他能够看到将来父母不在的时间他怎么样。圣经都是教导我们什么？教导我们看得远了点点，将来在升天升地，将来来到神的审判台前，我 能不能够过得这一关，不是看着眼前的东西，清不清楚啊？
还有那个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这个是怎么理解？为什么论断弟兄就是批评
？OK， 啊，如果那论断弟兄就批评律法，同那个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八节到21节也要平行来看。如果神立你做守望的，你应该警戒他，你不警戒他，你说啊，我不要论断，你抓住这个圣经我不讲，神说他死在最终的罪，我要归在你身上，你帮我去念以西结书第三章十八节到21节，两个经文你都有平行来去看，你就明白了。那先念十六节开始先，神立你做守望的。
过了七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戒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倘若你警戒恶人，他仍不转移罪恶，也不离开恶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就自己脱离了罪。再者，一人何时离义而犯罪，我将绊脚石放在他面前，他就必死，因你没有警戒他，他必死的罪中，他必死在罪中，他素来所行的义不被纪念，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倘若你警戒一人，使他不犯罪，他就不犯罪；他因受警戒，就必存活，你也就自己脱离了罪。
所以小姐，你学到什么东西？
不过我问的问题倒不是这方面，因为这两个不同的。因为刚才你说的那个是因着爱在拯救他的结束，是这个意思。但是刚才我问的问题呢，只是单纯的从字面上怎么理解这个？因为这个论断弟兄不是因为爱。而是你这个不是因为爱而论断弟兄，是不同的。我是说，为什么论断弟兄就是论断律法？
你刚刚所讲的是罗马书是不是啊？
不是。
OK， 罗马书也是这样讲。你先去念那个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十节。
第十节，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是完全的律法。
我说的罗马书第十四章第十节。
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经上写着，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
好了，演到第十七章第四节。
你是谁？是不是别人的仆人呢？
啊，别人的仆人，这个不是你的仆人，是神的仆人，神会管教他。而且那、啊、第十七章第十四节，十七章第十节讲到这个论断这个东论断这个东西是在那个什么背景之下来讲这些东西啊？有些弟兄姐妹的信心是软弱，你要接纳他，不要论断他。他软弱是什么东西啊？他说第二节，有人相信八物都可以吃，犹太人不吃那个螃蟹啊，要 shellfish 啊，所有有 shellfish 的犹太人觉得是不接近的。猪也不吃啊，但是你信了主，你发现什么东西都是神接近，都可以吃。有人信八物都可以信，因为你有这个信心。但有些人软弱，他说他只能够吃蔬菜。他不是犯了什么罪啊，他 只是对圣经软弱。所以你就不要说吃个人不要清干，不吃个人不吃个人不可以论断吃个人这方面呢。
我知道不能论断弟兄，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论断弟兄就是偏律法，因为论断弟兄就不是爱弟兄，当然就违背了律法。
Yeah.
这个知道，但是为什么他就是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
有，那第啊第一，圣经说，圣经说是不可以论断，
对，
对不对啊？
对，因为不是爱嘛。
对，圣经说不可以论断，要怜恤他的软弱。
对，
是这个背景是什么东西啊？背景就是说，他不是犯了罪，他只是信心软弱，说这个东西不可以吃。
对，可是
同一个人犯了罪，啊？
为什么论断弟兄是批评律法？
那因为律法的总纲是什么东西？
爱，
就是爱嘛。所以
是批评爱
啊。啊 ，no， 他
没有爱，但不代表他是批评爱，
哦、
违背了律法。
他没有爱就是
违背了律法，怎么是批评的律法？
啊，批评律法就是。judge 这个律法，因为这个律法里边他都接纳了这个人，律法就是是不是神的话语，神已经接纳这个人，神说我爱这个人，这个人就是神说我都爱他，为什么你不爱他？那这个人是同什么同一个人，如果一个人犯奸淫就不同啦，他犯奸淫你论断他，你不是论断他，你是救他的命啊。如果他讲的东西是异端，你批评他，你不是论断他。如果是论断他，犹大书就不能够说，切立为真道来争辩啦。所以你一定要论断这个背景，在这里的背景是什么？他只是说对某些事物，他不了解，他软弱，他不吃，他不吃，你不要轻看他，你不要批评他。
我理解那个论断是在，就是不是当面去提醒他、警戒他，是在背后在旁人面前说他，这叫论断。我当面提出他的错，那是因为爱他，去帮助他，去警戒他，就是
跟
别人一起解释的。
啊，也不是单单是当面。来，你再看了，我同你再看那个犹大书，你打开犹大书，第一章第三节，你念给我听。
亲爱的弟兄们，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极力的争辩。
极力的争辩，向哪一个人极力争辩呢？第七节，有些偷着进来的。犹大写这个犹大书，不是写信给这些偷着进来这些人啊，是给信徒啊，是在他背后讲的。好像你嫁到你儿子儿女。你看见在街上看见一个流浪汉，你就同孩子讲：“你好好念书啊，不要学他。”你不是在他面前讲这个东西啊，你是在背后讲啊，是教导你个儿子儿女啊。这封信是在背后讲的。当然了，这封信是公开，如果这些偷着进来可以看，可以悔改，可以没有错。但讲这句说话的时间是在背后讲的，所以不能够说。就当面讲才是啊，怎么？你刚才讲什么东西？当面讲什么？
刚才说就当面提出他的 做，就像刚才你让我念的一切结束的那一段，那实际上是警戒他的恶，那是因为爱他，希望他悔改归正，那是因为爱而讲的，当面讲。
OK。
如果背后讲的，那不是为了帮助他，那就是在论断他，实际上是就是不是因着爱来做，那就是论断律法，在批评律法。
哦，这也不定。如果刚刚下半段那句说话是对的话，这样就犹大就是论断这个偷罪进来的了。犹大这个论断是正确的，因为他是被圣灵充满了。你是清不清楚讲什么东西啊？不是单单是这样，多处圣经都是这样啊。你再看约翰三书，他说第九节，那些在教会中好为首的刁特匪不接纳我们，提到他的名字啊，事实他背后讲的。当然了，后来他可以听见了，如果他拿到这个圣经。所以我若去，必要提说他所行的事，就是他用恶言来枉论我们，还不以为以此为主。他们自己不接待弟兄，有人愿意接待，他也禁止，并且将接待弟兄的人赶出教会，这个很凶啊。他是被圣灵充满来写这句说话，他是在那个刁特匪的背后讲这句说话，来提醒弟兄姐妹不要跟随这个人。你懂不懂我所讲这个东西啊？还不想明白？啊？以后就明白。那所以啦，前一句说话说，像这个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六节到二十节，是当面讲的。
你刚才说的意思呢，就是说我虽然是在背后论断，比方说我在背后论断这个人，我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他，也是因为爱这个人，我帮助他，我跟他讲，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论断呢，不是恶意的论断，因为我是为了是帮助这个人，所以我说他这个行为不好，你不要学他这个恶行，你要去向善。这个我是为了帮助他，是因着爱他而去论断。那这个我理解，这不叫论断。
因为当时呢，这个刁特匪他是教会的领袖，他是教会的领袖。记不记得圣经也说也讲啊，要顺服教会的领袖？哇！约翰就说不要顺服这个啊。你不要顺服这个啊，这个人禁止人，这个人赶人离开，他错啊。我怎么去解释这个东西呢？真是求神给我们有智慧，对不对？圣经也有讲到当面的责备胜过背后的爱情，背后的爱情是说在背后说你很好的东西，还不如当面的责备。当面的责备后来才蒙人喜悦，当时人听得不喜欢你责备他，后来才蒙人喜悦。谄媚人的话语只能够传骗时，你喜欢他很短的时间，后来发现他害你的，他讲这些东西，清不清楚啊？咱啊，总而言之，如果神要你讲的东西你不讲，你用手说啊、哦，不要论断人啊，你用这个来借口啊，神说我逃离想上面。
那是两码事。
什么？
我说你说的这个，神让你说的话，哪个是因为爱他要警戒他的恶行？那是两码事，和说论断人是两码事。
对。
反正该说话
说。应该所以保罗说什么？保罗在第四章十五节，以弗所书用爱心说真理，然后四章二十五节要说真理，对邻舍说真理，不要说方言。我们很多时候什么啊、哦？我为了讨的，为了讨他喜欢我，我知道我讲的东西他不喜欢，我为了要讨他的喜悦，我就讲他喜欢听的东西，但是没有将真的东西告诉他。所以我们要与邻舍彼此说真实的真理。如果保罗在这里讲这个东西，很明显。有些人就是抓住这个时候不要论断啊！啊，我不要论断他，我讲一些他放弃听的东西，事实上我害了他。
总而言之呢，你讲这个东西，你对得住你自己的良心，对得住神，对得住自己的良心，也对得住神，你就去做了。
是不是啊？对啊，求神怜悯我们啦、啊。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天父，我们谢谢你留下宝贵的话语，真是你的话语不是单单一看就能够明白，我们要经过思想，在生命里面经过经历，有圣灵的带领，有神的话语的指引，我们才能够走在主你自己的道路上。求求你给我们有智慧，不要自欺，也不要欺人。欺控人也更不能够欺控圣灵，主啊，你帮助我们顺着圣灵而行，就不会体贴自己的肉体，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也对得起神，要我们存着无愧的良心，真实的爱心来说每件东西。求主你怜悯施恩，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